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非常的短，但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每一种宗教总有宗教的仪式、宗教的形态，很多的东西。那因此基督教如果从耶稣基督算起到现在2000年，如果连犹太教就是在旧约时代算起的话呢，已经超过3000多年。那么这些年以来，难道没有留下一些各式各样的所谓的传统、所谓的规矩、条条框框一大堆？那这些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基督徒特别在华人圈子里面哈，尤其在国内的时候，很多家庭教会或者说传统教会的基督徒，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说法，如果你不是在这种的环境中长大的话，你会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很多基督徒会宣称基督教不是宗教。那你想，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那是什么呢？我们是信仰，我们是生命，不是宗教，是个信仰。那宗教不就是信仰吗？信仰不就是宗教吗？为什么不是宗教是信仰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是强调基督教强调的不是教条、教规、条条框框，所以他不喜欢被叫做宗教。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生的信仰。那当然我个人是不排斥用这个宗教这个名词，因为我们在跟别人对话沟通的时候，一些名词要有一个共同约定俗成的概念。你忽然间丢出一种你有的概念是别人不懂的概念的话，你说基督教不是宗教，那是啥呀？那一下子就对方就懵掉了，就你在说什么？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种宗教嘛。那基督徒常常会跟你坚持说基督教不是宗教，那甚至要脸红脖子粗了哈。其实宗教这个名词的概念本身并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宗教不一定是一定有教条教规的哈，但是的确反映出基督教的特质，基督教不重视用教条教规这样的方式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基督教不是在传播更多的或者更新的教条教规。那这个东西呢，今天这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点点这方面的解释和理解。当然在整个福音书的里面，耶稣的教训当中不止一次好像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概念。那基本上我们在谈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呢，事实上从第九章一直往后，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慢慢的不断的跟当时犹太社会当中的不但是最高的宗教领袖，那些祭司长这一类的人，跟一般的宗教、民间的宗教的这些信徒，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叫做法利赛人，啊，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什么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是分别，他们不屑于跟这些不守清规的犹太人在一起了。然后，那法利赛人当中又有一些人是专门研究圣经的，叫文士，那这些人是民间的宗教领袖，没有什么官衔的，祭司长那是有正式的罗马政府的授权的，那是有权有势的。民间这些人是无权无势，可是受到民众拥戴的。可是这一批民间的宗教领袖跟有政治地位的宗教领袖都开始慢慢跟耶稣这种对立的情况产生了，冲突产生了，然后这个冲突越来越增加，到最后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造成的。当然也都是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预定的，但这个冲突的发生当中自然就有很多冲突的话题，为什么事情发生冲突。那么从第九章之后你就看见越来越多这样的话题，越来越多这样的冲突。那单单第九章就记载了4次的冲突，短短的一章的里面，那有很多是跟耶稣譬如说行神迹之后的后遗症。那第九章一开头我们提过的，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然后医治他以前先说你的罪赦，文士法利赛人就心里在想，只有神有资格受赦罪，耶稣是谁啊？你怎么可以说赦罪这种话呢？你是亵渎神啊。就开始有冲突了。 然后耶稣就说明了，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以医病没有错，可是罪不得赦免，病是不会得医治的。就他先说赦罪，然后说你起来，病就好了，就证明他是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冲突。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当他呼召这位马太税吏做他的门徒，那税吏这位马太就找了一些他税吏的朋友们一起在家里吃饭，耶稣也跟他们同席。我说法利赛人是分别为圣的，他不屑于跟这些他们看不起的认为有罪的税吏在一起，不要说吃饭，就是跟他们打个招呼都不屑于跟他们在一起的。耶稣这一位被称为拉比，称为夫子，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呢？哎，又发生一个冲突。所以耶稣的解释，我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今天是第三次，第三个冲突，这个就提到一种敬虔的宗教的习惯，就是禁食。然后第九章实际上到后面下一次我们还会提到的另外一次的冲突，那是关于他们在赶鬼。耶稣后来行了神迹，第九章最后提到他赶鬼。那接法利赛人既然否定耶稣的权威，就觉得他有能力赶鬼，那是怎么解释呢？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哇啊，诸如此类的哈。所以这个的里面你就看见从不同的方面，这些民间的宗教领袖，那么官方的这些祭司长，这些人跟耶稣的冲突是有别的理由，包括一些宗教、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那么那部分以后我们会提到，特别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个是直接冲撞到祭司长的最高利益了，因为他的地盘就是圣殿，所有在圣殿里买卖牛羊的，所有兑换银钱的，都是祭司的家族企业。你冲撞到那个以后，就冲撞到最高了。所以洁净圣殿之后一个礼拜之内，耶稣就钉十字架。所以你就知道那边的冲突不完全是宗教性的，有政治跟经济利益的问题，但是民间的部分是不一样。那禁食这件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当时的民间的宗教的领袖跟民间的这些信徒跟耶稣之间很多教导方面的冲突。甚至最特别的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跟耶稣的教导里面甚至有一点点发生冲突的是谁呢？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不是法利赛人。那施洗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是受施洗约翰的施洗的，而且施洗约翰的门徒有一些人后来跟随了耶稣的，成为耶稣门徒的。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啊。那么施洗约翰死了时候，耶稣的侍奉开始，所以两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冲突，事实上是个连续性的。可是在今天，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发生一个问题，问为什么我们禁食你们不禁食啊，诸如此类的。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典型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去思考的。那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冲突的里面，虽然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背景，基本上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新的跟旧的，耶稣带来了一种新的教训，好像有一些新的一种想法，这个新的跟旧的之间的冲突。可是这个新的是指什么？旧的是指什么？旧的所代表的是一种，其实所代表的是一种人为的宗教传统。任何的宗教逐渐就会发展出一些传统，那么这旧的人为的，我们强调人为的，就是说这是人加上去的，并不是原来的。即便是这个犹太教，他们有旧约，从摩西以来的启示一直到先知的教导，这一类是属于神的启示，可是他们常常在这些启示之外就加上了很多人为的一些传统，为要表达这些所谓启示的意思或者去执行它。可是往往当这些人为的传统加上去以后，有时候反而会失去原来这个真理的启示当中真实的意思，真实的意思被传统埋下去了，盖下去了，你看到了外面看不到里面。所以因此在马太福音 当我们谈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就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所谓的律法就是指旧约的圣经，我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它。所谓的成全就是把原来的神的启示的真实的含义，真正的精义精要表明出来，免得被外面的东西遮盖了，不然你只看到外面看不到里面，而且反而是就是说怎么讲，本末倒置，你知道了外面，你守住了外面，就失去了里面，所以整个的来讲是这种的冲突。所以在以后我们马太福音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反复谈到这个新与旧的问题，这种启示神启示的真实的含义，以及人为的传统所带出来的这种条条框框，有时候反而是本末倒置的结果，是你看到的末失去了本啊。所以今天谈到这个禁食只是其中一个，以后还有很多地方最有名的是到最后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那是耶稣殉难的最后一周，最后一个礼拜，他洁净圣殿完以后，他最后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区他有一些教导，那其中最后的结论之一有一段是提到法利赛人的七个祸，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那个的有祸的里面就是很明显的把你们所教导的以及你们认为必须的事情以及真实的事情的对比，这样列出来用七个对比来形容，你守住了一个，你说要这样子，结果事实上更重要的更精华的更根本的东西你们丢掉了，诸如此类。所以那是到冲突的最后最高潮，也是一个最后的好像一个圣总账一样，就到底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但是今天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们去理解，因为在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信仰从耶稣的时代算起，从门徒之后算起，也有将近2000年。2000年难道没有任何的传统吗？当然有。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在两种的极端当中，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呢就把这2000年来教会所有累积下来的新传统又变成一个条条框框了，非要怎么样不可，违反任何一点那就是又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正如当年法利赛人一样，这是一种维持所有的传统的。另外一种呢是极为自由派的，就说我们今天是新时代了，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犯罪都没关系。在中国大陆有这种基督徒，他鼓励人或者禁止人参加崇拜、参加圣餐、受洗，都废除了，甚至乱搞男女关系，因为现在我们自由了，反正肉体是罪恶的，多一点罪少一点罪都是罪恶的，所以多做一点罪没关系，多做一点罪呢还可以让神的恩典更加明显。这不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了吗？断乎不可。哎，他不读圣经的，所以断乎不可没读的，或读了那算算了。这是保罗又来一个框框，框框打掉，所以这种是百无禁忌的，有这种自称是基督徒在这个极端，有条条框框的，又是百无禁忌的。那到底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怎么来看待？很多信仰当中，譬如说我们该不该参加聚会啊，我们要不祷告啊，奉献啊，这个那个，很多这一类的问题你可以问不完的。但是其实整个的里面，我们今天的这段圣经至少给我们第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从耶稣的角度，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敬虔，宗教的敬虔的生活。好，第一个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14节是这样的，14节说那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们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问问题的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我说这些不是跟耶稣敌对的法利赛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当然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记载内容基本上是类似的，可是谁问问题却每一段圣经有一些似乎不一样的 记载。那像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呢，他们来问的时候，他是提到约翰门徒和法利赛人进士，他们来问，他没有讲谁，是不是两个都有啊？但是马太福音是讲明的，是约翰的门徒来问的。可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呢，又似乎好像是这个法利赛人来问的啊。那么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的问的人暗示好像是法利赛人，因为他这三段故事里面都是紧接着马太跟随耶稣做门徒，家里摆了个宴席，然后法利赛人来质问说，为什么你的夫子去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吃饭，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回答说，我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故事，三段圣经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所以因此如果这个故事是连续的话，问答的对象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当然是耶稣回答说，我来是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他们说，这个他们显然是暗示是法利赛人在问，他就问了一件事情，关于进食。那所以我说，问问题的人有可能是约翰的门徒，有可能是法利赛人，有可能两种人都有。而且进食的问题放在这个后面，就是因为前面是吃饭，因为这个马太在家里大摆宴席嘛，所以显然这边是在大吃大喝，进食是不吃不喝，这也不对比。那因此三段圣经都把它放在一起，可能因为这个背景，也可能时间上事实上是有点连续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问问题的是谁，至少约翰的门徒是其中一部分心里有怀疑的人，不只是法利赛人有这个问题，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有这个问题。那因此我们就谈到进食。所以我们要稍微说一说进食这个宗教的仪式是怎么样慢慢发展出来的。最早提到进食的时候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有提到。那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写下这个利未记，那利未记里面有不止一处的地方，包括23章就有提到说，他们每一年有几个节期，其中最神圣的日子是犹太历的7月10号，叫做赎罪日。那一天摩西在利未记23章26到32节两次提到说，我们要刻骨己心啊，因为是赎罪日，是全国百姓为了个人加上全部集体的罪恶，要向神刻骨己心，所以那个时候赎罪日是有禁食的啊，赎罪日。那么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某些地区，特别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 ，Boston 在内，通常他们的那个年历里面就会摆一些不同民族或者宗教的这种节期。那么在 Boston， 因为犹太人曾经很多，现在稍微少一点，不过大概有将近20万犹太人住在大 Boston 地区，过去是有30-40万的啊，更多。所以这边的西方的那个历表里面就有排出一天，通常在10月的前后，最早最早9月底，因为它是阴历跟阳历的问题，最早是9月底，通常是10月中旬上下，那个日子就是 Yom Kippur， 那个日子其实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个 Yom 是希伯来语的日子， Kippur 赎罪， Yom Kippur The Day of Atonement， 就是那个赎罪日，他们最神圣的一个日子。那一天是要我们中国人说法叫做斋戒沐浴。斋戒是什么意思？斋戒不一定是禁食，至少是吃素啊。斋戒沐浴，因为要认罪的时候都是要不能够大吃大喝的嘛，所以在犹太人呢就要禁食。所以这个是最早提到禁食的这个规矩的话呢，是在利未记，但那边没有用禁食这个字，是用刻苦己心，表示说禁食是一种表达一种心态，承认自己个人的和集体的罪，因此在神面前要忏悔，所以因此他们就禁食。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禁食的方式，譬如说有些人问是禁食一天一餐一个礼拜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提到禁 赎罪日进食，最多是一天三餐，那也有可能那一天一餐，但没有超过一个礼拜进食的啊。然后这个过程中也有几次记载到个别的一些进食，那某一些人某一些情况下他犯了罪或者怎么样，然后心里觉得对不起神等等，他会进食，有这样记载啊。包括列王记里面的亚哈王，这个王怪透了，拜巴力，后来先知以利亚奉神的差遣宣告审判咒诅，亚哈我告诉你，你会不得好死，你死的时候我告诉你，狗会来舔你的血什么之类的。宣告完了以后，亚哈一听好像天打雷劈一样，他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然后慢慢走，就觉得说哀伤，惨啊惨啊，他进食，亚哈王也进食。后来神就告透过耶以利亚告诉他，看他那么悔改的样子，这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讲，他死的时候血被狗来舔他的血是真的发生了哈。不过等你死了以后，谁来舔你的血，你根本就没感觉了。他说他的有生之年他不会感受到这个审判，所有的事情审判都在死以后发生的，也包括他的老婆耶洗别要狗要啃他的骨头这种事情，都在他之后发生的。所以很多人个别情况下他有进食，身上有这样的记载。然后到了犹太人被掳，那就是说犹大国灭亡，南国犹大国灭亡，被巴比伦灭了，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个之后在先知撒迦利亚书这个第八章就有记载，他们当时的习惯一年有四次的进食，四月五月七月十月，有四次全犹太人当中的进食，所以变成普遍的，不是个别的了。那么本来摩西的颁布是赎罪日那一天全国进食，所以其他都是个别的。但是到了撒迦利亚书，显然被掳回归的犹太人的习惯是所有的犹太人一年有四次进食，也一样，这四次的进食是四次，每一次一餐，或者每次一天，或者几天，没有记载。没有记载的原因，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后来慢慢变成的一种传统，第二方面来讲，圣经不在乎那个形式，所以因此是一餐或一天等等，根本不是神所在意的事情。不过变成一种习惯，有四次，那其中四次的里面，七月那次的进食就是跟摩西律法所谓的赎罪日是同的，所以是延续了摩西的。另外几个是加上去了，四月的、五月的跟十月的，那是另外加上去的。其中可以确知的是五月的那个进食，因为他有特别有一次提到五月、七月，有一次特别提到，另外一次是提到四个。五月的进食的原因是因为五月在阴历啊，犹太历的五月七号，耶路撒冷沦陷，然后圣殿被火焚烧那一天是五月七号，所以因此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就是纪念那一天圣城被毁，圣殿被火焚烧，就变成一个进食日。这五月那次是有这个典故。那至于为什么有个四月的，为什么有个十月的，身上没有记载，只是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就开始有这样的习俗。那当然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又更进一步了。法利赛人为了表达他们的虔诚，更进一步的是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每个礼拜两次，他一年52个礼拜，那一年就有超过100天进食。那同样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是一个礼拜两次的进食是整天的或者一顿的一餐，没有说，但是次数就非常多了，就表达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虔诚。但是在路加福音18章记载到那个法利赛人自称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的时候，显然他的口气是一种非常自夸，他引以为豪，然后拿来炫耀的。所以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对神，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个人对神说，你看我不像这个税吏干尽坏事，我这个人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十一奉献，所以他用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当成可以在神面前夸功的地方。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第6章里面提到三个宗教的敬虔的行动， 然后耶稣来表达说实质的跟外在的差别，那其中就提到禁食。他说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通常假冒为善这个字就是常常来指法利赛人，宗教上很虔诚，外表上很虔诚。他说那种假冒为善的人呢，在禁食的时候 那一天他会脸上就好像是今天没吃饭嘛，这一副要死的样子，因为没吃饭嘛，所以要天下人都知道我今天没吃饭，为什么？禁食。然后大家觉得，哇，真服了你，我啊一餐不吃就活不下去了，你还禁食啊，真是佩服。他说，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收敛，还要抹油，还擦化妆品呢，不要让人看出你的禁食，因为一旦人看出你的禁食，你就得了你的赏赐。他得了什么赏赐？他禁食还什么赏赐？赏赐就是别人的掌声鼓励，那种佩服的眼光，你就得了人间的赏赐，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你要得天父的赏赐吗？天父在暗中查看的时候，你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在禁食，只让暗中的父看见，暗中的父就在暗中报答你。就是说禁食是你的内在的虔诚，是你跟神单独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给全世界的人看？就表示说当时的法利赛人的禁食已经进展到一个礼拜两次，但是已经逐渐变质了，逐渐变质了。所以耶稣才用这样的比方来形容。那事实上不是耶稣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的，在旧约的时代，甚至在被掳以前，他们还没有发展到一年要四次禁食的时候，先知们已经非常严厉的来提到他们的禁食已经失去他们的意义了。在我们看一段圣经，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那边就提到先知以赛亚怎么责备当时犹太人的禁食。他们有禁食的习惯，在以赛亚时期可能还不至于固定的全国的一年要几次，可能就是一个赎罪日全国有一个禁食，其他都是个别的。但是当时已经有人经常的用不同的禁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敬虔。可是以赛亚书58章第3节，先知以赛亚用一种辩论对谈的方式来表达说你所做的然后在神的眼光中看来是什么。第58章那边是提到说以色列人的罪恶，譬如说哈，58章第2节，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听起来的话，真的很宗教，很敬虔哦。他们天天来寻求神，好像乐意来寻求明白神的道，好像是一个公义的国民哦，不离弃神的典章，等等等等。然后第3节，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指这种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些人对谁说？这些人对神说的。神啊，你看我们都是禁食啊，我们刻苦己心啊，可是你不帮我啊，你没有给我好处啊。看哪，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你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是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延长吗？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禁食的话，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就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是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真正的禁食神会有回应，你的光会显现，你的祷告会蒙垂听。可是他说你的禁食算是禁食吗？一边禁食一边压榨人欺负人， 所以你的进食有何意义呢？那换用今天的话来说，你可以礼拜天去教堂，礼拜一回到办公室就对你的手下的人呼来喝去，然后凶巴巴的。那你这样的敬拜在耶和华面前又看为什么呢？有何意义呢？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你可以有进食的一种宗教的仪式，但是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要的进食是什么？耶和华要的进食，如果真正是刻骨己心承认自己的罪，你对别人你就放松你的手给他自由，没有衣服穿给他衣服穿，没有东西吃给他吃，对不对？你不会一面进食一面用拳头去打人欺压人，这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你的进食在神看来毫无价值。所以你就了解，从旧约的先知已经看出这个问题，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话为什么对进食有一种在登山宝训有提到说，你的进食只是一种假冒为善，就是一种虚情假意的，不是真正从内心出来的，这样的进食在神面前不蒙悦纳。但是耶稣并不是整个否定进食的意义，那因此这些人在对耶稣提出问题来的时候，耶稣要回答。那我说过，我再说明一点，就是法利赛人如果是被称为，有很多法利赛人被称为是假冒为善，可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不应该是假冒为善，他们也有疑问，因为他们常常进食。而耶稣的那个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显然很少进食，很少，不然他们不会问这个问题。那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跟法利赛人的原因不一样，他不是固守一个宗教的规条，因为施洗约翰的信息主要是强调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悔改的信息。那因此施洗约翰本身他住在旷野里，过一个非常刻苦的甚至可以说禁欲的生活。施洗约翰他住在旷野里，吃的是蝗虫野蜜，就是说他蝗虫野蜜是这样，你说吃蝗虫，哎，犹太人有很多什么不洁净的物不可以吃的，我们中国人爱吃的大部分都不能吃，红烧狮子头别碰，那是猪肉，猪肉不能吃的，什么螃蟹海鲜，海鲜 80% 都不能吃，反正在水里面的鱼，鳗鱼不能吃，因为鱼没有鳞片，炒黄鳝，鳝鱼没有鳞片不能吃，虾螃蟹都不能吃，你在泥巴里的不能吃，所以能吃的不多，不能吃的一大堆，所以能吃的都是可惜的，可惜的东西我知道，你去西方的商场去买，它就有一个架子，用个英文写的 kosher food， 那是犹太人的洁净之物，希伯来语 kosher， 用中文翻译可惜的，犹太人吃可惜了，哎，偏偏你认为，这个很。怎么吃的呢？哎，蝗虫是可以吃的，蝗虫可以吃。那当然，你们中国人吃不吃蝗虫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中国人呢，有些人喜欢把那种蝎子有毒钩的那个蝎子拿去炸。哎呦，在中国可是名菜啊。所以蝗虫生吃吗？我不知道。那如果把蝗虫炸一炸来吃，可能还不错，跟炸虾米也差不多的。所以蝗虫是可以吃的，不管你生吃活吃，我不知道施洗约翰。吃炸的嘛，我想大概没这可能嘛，在旷野你还什么炸蝗虫嘛，蝗虫野蜜表示他过的是一种刻苦的一种禁欲的还用这种生活的。那他的门徒呢，当然是效法老师哦。所以在这种的背景之下，施洗约翰常常进食，他的门徒也因此常常进食，这是你可理想而知的，所以他们也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因此耶稣要回答的话，除了针对法利赛人，他也必须针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耶稣的回答他用三个比喻来回答，而且他的比喻，我是说耶稣的比喻都是这样，用一个很简单平铺直述的人所共知的，就连三岁孩子都懂的这种比喻，一讲每个人都懂的，他不会讲一个很深奥让你想半天的这种比喻，然后从这个比喻再慢慢的好像抽丝剥茧一样，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剥到后来 真正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像表面那么简单，但是它的确是这样来。所以第一个比喻讲到婚宴，第二个比喻谈到补衣服，第三个比喻谈到这个酒，酒的装酒的一个皮囊的问题，他用三个比喻来回答这个。那到了后来的回答呢，尤其谈到新布旧衣服，提到新酒旧皮囊，新酒新皮囊这类问题的时候，就慢慢的从进食这一个事件扩展到所有的所有新旧之间，不管是宗教仪式观念想法，这一切新旧之间对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啊？就从这一点发展出去了。那因此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简单说起来都是用常识判断，你就可以懂的。耶稣回答说，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岂能哀痛呢？他没有用进食，其实就是进食嘛。婚宴进行中，宾客可以进食吗？那当然不会嘛，你不选那天，或者说如果那天是赎罪日，是全国禁食，你选那天来做进行婚礼，那你说怎么办？那好，婚礼完大家禁食，为今天结婚的那对夫妇哀痛。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天全部人都来一起哀痛，他们从此进入坟墓中了。否则你怎么会选赎罪日全国禁食日来举行婚宴呢？你不会的。那婚宴过程中会禁食吗？也不会的。你不能说婚礼结束了，然后请宾客入席，哎，抱歉，我今天禁食。你换个日子好不好？或者换个日子结婚也好，或者你换个日子禁食可不可以？怎么会在那一天禁食？这谁想也知道，不恰当。婚宴的进行中禁食不恰当吧？啊，我们都懂。那后面两个例子，我先把这三个相似的地方讲出来，然后当然有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合适。当然这个不合适是对所有人口的可能一半的人懂的，另外一半的人可能不太懂。那一半不懂的都是傻乎乎的男人，因为傻乎乎的男人我们从来不做家事的嘛。不做家事的人就总觉得说，拿一块布补个衣服上就补啊，那新布补旧衣服有什么不对啊？尤其我们中文翻译哈，特别会让很多人搞糊涂，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可是所有的英文圣经跟原来的希腊语的圣经不是用新布，它不是用 new clothes， 都是原文是说没有缩过水的布，没有缩过水的布去补在缩过水的衣服上不合适。原文是这样写的，英文也都这样翻的，只有中文用新的。那我们普通的来说，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有什么不对？只是新跟旧啊。尤其是现代的科技呢，这个衣服有各种各种的布，对不对？它当时的布只有一种布，就是棉布。那棉布碰到水一定缩水。可是今天我们搞化工的，我们有很多人工化工的材料做出来的人造纤维的，不缩的。你的衬衫大部分都是免烫的，这以前哪里有啊？棉布的衣服你洗完了不烫的话就皱巴巴的。哎，我们现在人工的，这是我当时没有传道以前，我学化工就专做高分子的嘛，所以我们现在人工材料里面是可以有纤维，不缩水又不皱的，那所以不一样的。那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没有这种布，就是棉布，棉布碰到水一定缩，然后没有缩过水的布补在一个旧衣服上，那衣服好好的你也不会去补的嘛，一定是有破嘛。那布已经是旧了，衣服是旧的了，又有破洞，补一块，就补一块没有缩过水的，然后经过再一洗的话呢，一缩水的话，这布就一拉，你破洞的这衣服本来有破洞，就表示这个纤维已经零零散散了，再一拉的话呢，破得更大了。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布都有经纬线的，直的横的经纬线，有破洞的时候它破一个洞，这个经线或纬线一定到某个地方就断掉了，它才破洞了。然后你再补一块新布没缩水，再一缩水再一拉，那就是破越来越多嘛。这是只要做过家事的人就懂，我说没有做过家事的男人呢，我们就不懂。那 我高中毕业去做军训两个礼拜，那天就考验出我们所有这些傻傻的男生的第一个考验，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这一招的。我们去服役的时候，后来有没有改规矩我不知道，我们那届是这样，我们一去全部是18岁的男生，高中毕业，那大部分都是在家里读书的啊，我们很少有做过什么家事的。然后一去报到，衣服脱下来，那头发是每个人30秒钟都剃光了，每个人脑袋都是咵没了，然后换上他们给我们的军服，然后给每个人一床被。可是那床被是什么？一条白布，一个棉絮，要自己把它缝成一条被。这个被缝的好不好，会决定你这两礼拜，这两个月，你将来，我们就要那个棉被要折成豆腐干，四四方方，忘记了，我现在数目忘记了，32个棱角还是多少？直角的，啊，四面八方。所以你的被呢，如果缝的蓬蓬松松的，你根本所有的棱角咔吱的就垮下去，要得刚刚好。你缝的太紧，你就像一个馒头似的，你所有的线都出不来，就不能太紧，不能太松，而且自己缝，他不是发一条被给你。然后我们所有的男生就在草地上，大太阳，7月初，一个白布摊开，连续放在上面，给你一个针，给你一个线，缝。我们95%的男生一生到那天为止没有缝过任何一个扣子，要缝一条被单。然后很有趣的是，一字排开，你就看到有些人不会穿针引线，那条粗粗的线怎么透过这个针眼呢？那真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然后很多人就看着很努力的，满头大汗，穿过去，穿过去，穿过去。那我这个人是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没有缝过扣子呢，也看过妈怎么缝，所以自还学到一个绝招：这个线要这样咬断的，然后口水一下子在那个尖尖的这样过去了，然后还要打个结，你知道吗？那我们这些男生里面，就拿粗粗的线要穿针，你这怎么过嘛？连骆驼也过不去啊！结果穿过去了，好高兴，穿过去了，然后忘记打结，然后线穿过去，从针出去，从针出来，这样，然后搞了半天，缝了半天，快结缝完了，一看一拉全开了，因为线根本就没打结，就一直过去了。总而言之，我们那时候就很多这种糗事。你没缝过衣服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新布跟旧衣服的这种规矩呢？如果你知道这种事情的话呢，耶稣一讲，每个人都懂，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合适，不恰当，对吧？嗯，每个人都懂，就是我说3岁孩子都懂。台湾的说法，我最近才懂，或者说才知道的。他说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也懂。我以前想了半天。这个成语我就想了半天，用膝盖怎么想呢？奇怪啊，后来才懂，膝盖怎么想？膝盖能想吗？不能想，所以不必想。不必用脑袋想，用膝盖想的，就是不必想也懂的，就是用膝盖想。好，第三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合适，这个也是谁都知道的，在当时。我们今天可能不太懂，因为我们今天的酒不是装在皮袋里，是装在玻璃瓶里面。那啤酒罐是铝罐，是工厂做出来的。那如果你在家里，一定用玻璃瓶或什么东西。那当时是用皮，通常是用羊皮，然后羊皮的毛在外面，羊皮的里面可以装水，可以装奶，装羊奶、牛奶的，或者装酒。装别的液体没有问题，装酒的时候不一样。酒呢，通常是只有两种酒，葡萄酒。以及用麦子酿的酒，有点接近我们今天叫啤酒。所以旧约圣经总是提到清酒和浓酒，清跟浓，这跟酒精浓度无关的哈。清酒是指葡萄酒，清酒是透明的，那啤酒呢有点浊黄色的，所以叫做浓酒。所以浓酒未必浓，因为啤酒很少超过 5% 的酒精的，通常是普通的啤酒是 2.几%， 很低的，那么高浓度一点的话也很少超过10%的，通常是2.2-3%，所以酒精浓度反而低的。葡萄酒呢， 普通是百分之十几的，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啊。对，清酒浓酒跟酒精浓度无关，但是所有的酒都是在发酵过程中做出来的。那普通的葡萄酒在法国，他们葡萄酒做出来装在一个橡木桶，然后一放可以放一年，放十年，所以你知道那个酒啊，年份越久的那可更贵，因为它会继续发酵嘛。所以它那个桶子有关系，那个橡木桶它发酵过程中那个木头的某些成分也会进入酒里面的，所以那个每个酒的味道不一样，是葡萄不一样，酒桶的木头不一样。我是不会分的，高手呢就一闻他马上说法国什么地方哪个酒厂出的酒，哇这么厉害，因为那个地方的葡萄不一样，那个酒厂用的木头跟别人不一样，他一闻就给闻出来了。那我喝起来除了喝了酒精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它会发酵，那皮带呢，你一装进去以后它会发酵，就会产生气体，因为发酵过程中也是一种呼吸啊。通常在发酵过程中会吐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它会吸收氧气，跟植物一样啊，因为那酵母菌它是要呼吸的，所以它用这个化学反应，所以它会吐出越来越多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时候，所以那个酒袋呢，酒囊皮囊呢就鼓得饱饱的，尤其你酒酿完了以后，你不是新酒一灌进去马上就喝的，它就放在那边，有时候放一阵子啊，它就鼓得饱饱。可是你然后开始喝了，量也少了，然后这个气你每开一次气就漏出来嘛，所以它慢慢的慢慢的就气就没那么鼓了。可是这个皮囊有时候一喝喝个一年两年的时候，皮就脆脆的，没有弹性。你又酿了一个新的酒放在这里面的话，它又开始鼓得胀胀的时候，那原来这种脆脆的皮呢，那种折缝的地方尽可能有压力的时候就啪就裂了。所以新酒不能放在用过的酒的皮囊里面，这是人人知道的，在农家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所以意思是说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合适，对吧？每个人都是对。然后也许用这个比喻来说，新跟旧不合，所以他用这个比方。但是婚宴的比喻是第一个，第一个他用的比较多的字眼来谈到第一个，然后也用了多了几句话讲最后一个，就是酒在皮袋里。谈到这个婚宴的时候，他提到说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将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新郎要离开，婚宴当中新郎离开是很特别的。那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同样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一个误导，就说新郎离开，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婚礼的婚宴过程中新郎离开没什么，新娘子在婚宴的酒席当中要离开好几次的，换衣服。那有些如果新娘子她做了十套衣服呢，她就离开十次啊，换装出来，换装出来，所以她离开不会哀痛的，他就换衣服去了。新郎嘛，新郎就是一套衣服穿到底，所以他通常很少离开。但是有时候新郎去做一件事情，离开宴席一下子，这个不是这里的离开，这个离开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被带走了，被带走了，而且这个带走是有点暴力性的，是说被抓走了。婚宴过程中，新郎不管什么理由，被人家抓走了。那整个婚礼的气氛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婚宴过程中忽然间新郎某某原因当场被抓走了，你说那一天婚宴谁还吃得下去啊？还能高高兴的吃饭喝酒？我说那天不是算进食的话呢，哎，都不想吃了，心情都不好了。他说那一天当新郎被带走的时候，那个就是进食的适当时机了，那个时候就要进食。新郎在的时候你为什么进食呢？所以这句话呢显然有一点很有趣的一个暗示。其实这一部分除了对法利赛人的回答，有一部分是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是事实上施洗约翰的门徒如果他知道约翰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而且明白约翰所说的意思的话，也许那些门徒不应该会发出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更明白耶稣在说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是整个圣经当中可能第一个，第一个用新郎来比喻基督的。旧约中婚宴有时候来提到将来的国度当中的欢乐，有的，但是从来没有用新郎来比喻这位弥赛亚，比喻基督的，旧约中从来没有。新约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先是提到什么呢？25节哈，约翰福音第三章25节，就是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里，然后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是指谁？就是指耶稣，因为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看了神的羔羊，羔羊啊，看一下神的羔羊，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提到说我为他解鞋带的不配等等。那约翰的门徒就告诉约翰说，你当年为他做见证的那位耶稣，现在呢也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约翰的回答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个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说什么？耶稣是新郎，我只是新郎的陪伴的人，有点像宾相一样。主角是他，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现在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受洗了，有什么不对呢？约翰意思告诉他门徒说，有什么不对吗？本来就是该如此的，主角上场了，我这个最佳男配角也该退席啦，懂吧？所以施洗约翰是第一个用新郎来比喻这一位基督的。那如果约翰的门徒懂得这一点，听或者说半懂耶稣在一讲这个婚宴的比喻的话呢，他们就懂了。耶稣的意思是，当他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世上的短短的那些年，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婚宴进行过程中，他的门徒就是那些陪伴的人。当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进食？这是一个基督已在肉身显现跟他在一起的欢乐的时光，这是不适合进食的。但有一天新郎要被带走，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门徒就开始进食了。所以后来你看到在福音书的最后可能有一点暗示，但使徒行传记载特别多啊，还有保罗书信都有提到，后来教会里面就有进食，那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的事情，有教会是有进食的习惯，所以他有提到这个。但是虽然是如此，整个到耶稣时代为止，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这位新郎，这个比喻在当时讲的时候，不要说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时候的法利赛人，甚至耶稣自己的门徒可能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隐藏的意思，这个隐喻，耶稣是那个新郎。然后也提到耶稣将来要钉十字架受害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为止耶稣还完全没有提过，他的门徒也不明白，是要到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当他们写下福音书的时候，我相信写的那个时候马太所有的门徒们都知道，都明白了，因为圣灵光照和启示以后，那所有当时在读圣经的，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信徒们读的时候也都明白这个新郎是指基督。可是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场的人可能完全大多数人不能明白这个隐喻，隐藏的这个比喻的含义。当然最明显的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新郎的时候，那是在启示录，启示录19章提到一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时候就提到那个羔羊就是新郎，就是基督是那个，所以那个是明明白白的讲那个婚宴中的新郎 是指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施洗约翰还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但是已经可以说最贴近于那个时代，而且能够最明显的提到，用这个比喻 提到新郎是基督，其他的人包括施洗约翰不过是陪伴的人。当新郎在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就快乐欢喜。所以施洗约翰我想平常在堂上进食的，当那个时候他也不会进食的。那耶稣就强调说，进食有一定的时机，一定的时机，一定的正确的动机，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习惯，然后以至于失去那个含义，只是遵守一个习惯而已，是有一定的时机。所以他用哀痛，而不直接用进食这个字，有一个一定的时机。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进食的意义和价值，他提醒门徒的是，你为什么进食，什么样的时机是适当的时机，什么样的时机是恰当的时机，你来进行进食。那当然以后我们有别的机会会谈到进食，会进一步来说明。其实进食主要就是从摩西时代时，一个是刻苦己心认罪悔改的心，或者心中哀痛的时候你会进食了，或者你心中有一件很迫切的一件事情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会好像对饮食毫无胃口，你就会进食会祷告。所以尼希米记提到他听到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心中忧伤难过的时候，他就进食祈祷，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这个心情。但以理也提到，但以理书提到他被掳在巴比伦皇宫中，然后后来改朝换代变成波斯王朝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被俘虏70年，从年轻的十几岁的但以理到80几岁的但以理，他那时候被掳的犹太人给他一本耶利米书。那耶利米预言70年后，被掳之后70年，犹太人要回归，但以理是见证人，因为70年是从他被掳算起的，所以因此他在神面前就发出一个祷告，但以理书第9章，他进食祷告，他说，神啊，我们被掳了70年，我们因着我们的罪受到惩罚，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能够照你的应许可以回去了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种心情之下，但以理怎么祷告，进食祷告吗？那种是非常贴切的那种情况下。所以认罪悔改心情哀痛或者迫切事情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你进食祷告的时机。但进食祷告并没有一个含义说你可以用这种刻苦己心的方式来交换一个什么东西，你不可能用刻苦己心来交换神的怜悯，交换神的祝福。神啊，我都不吃饭了，那你能够给我一点什么？神说，好，看你可怜啊，你饭都不吃啊，好了，本来不答应的，现在答应你了。你别想用这个跟神来做交换条件啊，进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固定的规条，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用这个来比喻。那因此接下来两个比喻，最短的最简单的是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它主要是强调不合适，因为新的布还没缩过水，它再一缩水就把旧的衣服扯坏了，所以很简单就过去了。然后提到酒也是这样，新酒放在旧的皮袋里会把皮袋搞坏了，那皮袋搞坏了新的酒一定就漏出来，所以酒也没了，袋子也坏了，酒也没了，大家两样都坏掉了，那是不恰当的。那么因此最后的结论，它是用新酒做个比方，但是是整个三个比喻的总结，也是整段经文里面他所要表达的。他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两样都保全了，首先要讲清楚，不是保全了新酒加上保全了旧皮带，旧皮带是不值得保存的，保存的两样是新酒加上新皮带啊，这样先搞清楚，不然以为说为了把旧皮带给留着别老坏了，然后新酒可以留着啊，因为坏了新酒一定就溜掉了，然后不要让这个旧皮带破掉，不是两样的另一样，明显的是指新皮带，新酒和新皮袋都可以保存。那他在说明什么呢？其实 整个的结论就行到三个比喻都提到一个新跟旧的一个对比，但是那个旧的所代表的是在旧的时代，就耶稣以前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犹太教已经累积了，产生一些传统，产生一些形式。那所谓的新布，所谓的新酒所预表的是指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然后带来新的生命，也带来新的形式，好像新的皮带一样，所以一个新的跟旧的。那这两个差异在什么？那当然我是说先知们就曾经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新跟旧的对比，那么到了耶稣的时代，跟耶稣的使徒们也都分别用新跟旧的对比来表达这两个的差异。那我这边就列了一些经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就可以了解新跟旧的差异，以及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所有的宗教的形式形式包括做礼拜、参加聚会是个形式，祷告是个形式，金钱的奉献是个形式，进食是个形式，我们有很多这类的东西。我刚刚说过了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规条式的刻刻板板的要做，一种就是完全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不要做，你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要做。那正确的是什么？不是这两个极端。那在先知耶利米书31章就提到新约这个字，他就提到原来的约叫旧约，后来的约叫新约。那神跟人立了一个新约你们不一翻，因为我翻起来比较快一点。耶利米书31章是这样说的，他说时候将到，31章31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外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表示以前有立的一个约，以前我虽然做他们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新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的约写在石板上，那个十诫写在石板上的是摩西的时候，他说我将来要跟他们立个约，我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不是石板，是在心板上。所以因此耶利米说到那个时候，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律法刻在新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而且呢，石板上刻出来的是公众都看到了一份，新板神得个别的一个一个刻的，刻在你新板上的可能还没刻在他新板上，而且是一条一条刻的，刻骨铭心的神的律法刻在你的新板上。先知耶利米这样说。然后先知以西结也说过一些类似这样一个新旧的对比，以西结书36章26、27节，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原来的心是石头的、僵硬的、硬巴巴的，现在是一个柔软的肉心，也就是所谓的心心心灵啊。所以肉心就是心心心灵。然后有这个肉心以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你们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所以肉心是什么？所以从里面会顺从神的律例。所以旧约里面两个先知分别都提到一个新旧的对比，这个新的。然后保罗也写过好几次关于新旧的对比，在罗马书7章他是提到说，我们现在跟从神的时候，不再照着遗文的旧样，遗文就是一些教条教规的旧的形式，而是照着灵的新样。灵的那个灵通常是人的灵或圣灵，那通常这边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是圣灵所给我们的新的样式，所以一个旧的一个新的，一个是遗文的，一个是圣灵的。哥林多后书3章里面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这些律法不是过去石板上的这种字句， 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字迹，不是依照这个，而是照着心板上。我们中文翻译成精义，心灵的心意，精义。但是所有用英文圣经都翻成那个字，其实就是希腊文的灵，应该是指圣灵。所以不是照石板上字句的那种的方式来遵守，而是照心灵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教导启示啊，心灵的里面的心板上的东西。然后加拉太书就提到旧约的律法是一个启蒙的师父，好像幼稚园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成熟。然后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呢就提到说神会有一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不必别人来教导我们。别人的教导不是说我不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讨论啊、分享啊、教会牧师的教导啊等等，不是，而是说我不需要别人用人为的方式教条教规来要求我做什么，而是照圣灵的恩膏来教导我们，也是一个内在的圣灵啊。那希伯来书也提到律法，就旧约律法这种文字的，是一个影子，是神启示的影子，本体的真相呢，是耶稣基督自己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总而言之，新的东西是来自于圣灵的引导，所以每个人心中有圣灵以后，形式不是完全丢掉，而是有内在的生命，你就自然有一个合乎于内在生命、内在的圣灵所教导你的合适的形式，因此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一定要唱什么样的诗歌才叫做圣诗，也没有说一定用什么样的方式祷告。我是说你是站着，你是跪着，你一定要怎么样才表达你的虔诚，圣灵会带领你，没有一定的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弹性，所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已，但又不是完全好像全部丢掉，随便你干什么，百无禁忌，不是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不在旧约律法之下，但是我不是没有律法，我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所以圣灵在引导我。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去明白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包括一些生活行为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事情。那因此耶稣用新酒放在新皮袋里给我们一个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所以教会也没有办法给每一个人一个规章守则，说基督徒平常或者是礼拜天聚会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前有规定，以前有的教会有规定，以前三十年前的时候有人穿，姐妹们穿裙子穿很短嘛，还有说裙子不能高于膝盖以上10公分，我们要不要有这种服装的守则呢？这我就说叫做规条。但是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什么样的衣服合适，什么样的态度是合适，什么样的东西合适，圣灵自然在心中会带领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穿这样的衣服合适，你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方你穿这样衣服去崇拜不合适，圣灵会光照你的，那么你就不是被条条框框所拘束，但是你会让圣灵来带领你。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导师，真正的能够教导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怎么样用合适的一种不管是服装仪式外在的形式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真正的敬虔乃是有神的形象，因此求主教导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怎么样做一个在凡事上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